神父陪你读圣经，出谷记第四章啊，第二部分，四章的18到31节。现在让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天主，求你派遣圣神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透过学习出谷记来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召叫，在你的引导下能够完成我们的使命。求你降服我们，带领我们接下来的分享和学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各位亲爱的家人，好，我们在第四章的1到18节，梅瑟在天主面前找尽了各种借口，三番五次的拒绝天主的召叫。那最后在天主的引导下啊，梅瑟终于愿意啊服从天主的派遣啊，回到埃及。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啊，梅瑟啊回埃及18至31节这一大段呢，又可以分为啊五个小的思想单元。第一呢就是18节，梅瑟向岳父辞别。第二部分啊，第二小部分就19到23节，梅瑟啊临行前天主给他的指示。第三小部分呢就是24到26节，梅瑟在回埃及的途中遇见天主，他的妻子呢为儿子行革勋礼。第四小部分27到28节，天主派遣亚郎迎接梅瑟。29到31节，梅瑟和亚郎啊召集以色列的长老们，向他们称明啊天主的计划。现在我们看第18节。于是梅瑟起来回到他岳父耶特洛那里，对他说，请让回到埃及啊我的弟兄们那里，看看他们还健在吗？耶特洛对梅瑟说，你平安去吧。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的背景啊。我们知道梅瑟在米德扬地方啊，他的岳父耶特洛那里啊已经工作了啊40多年。那离开前呢，突然离开，要对啊他的工作啊有一个交代和妥当的安排。那梅瑟就回到他岳父那里，他没有给他岳父啊提这个天主的召叫啊，天主的派遣，还有啊拯救他们离开埃及的伟大计划，只是说我去埃及看一看。那通过这个简单的方式啊，我们看到他非常啊尊重岳父啊，他知道啊对他岳父啊他的离开对岳父家庭啊会造成不小的影响，所以他祈求啊岳父的准许和祝福啊。很简单啊，就是我要看看啊我的同胞，我的弟兄们。而对于他的岳父来说呢，也许只是一个简单的探亲啊，看他们是否健在，是否过得平安啊，很快就回来了。但是对于梅瑟来说呢，这一次啊不是简单的看望，不是像40年前啊去看望，而是带着天主的怜悯啊去看望他的同胞，并且靠着天主助佑要把同胞从埃及拯救出来。那梅瑟也得到了岳父的祝福啊，你平安去吧啊，这是长辈的祝福啊。梅瑟敬重岳父啊，他的岳父呢也祝福他，敬重梅瑟啊，不像这个雅各伯离开岳父拉班的情景啊，百般的刁难、责问，甚至追赶啊，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和谐的关系。那对我们来说，一个生活的引导啊，生活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要把天主召叫放在首位啊，同时我们也要尊重啊自己的家人啊， 最好能够得到他们的同意和祝福。好，那我们来看第二小部分19节。上主在米德扬啊，对梅瑟说，起身回埃及去吧，因为那些想杀害你的人都死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啊，天主再次鼓励梅瑟赶快啊起身回埃及去。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背景，就是梅瑟可能还是有担心害怕徘徊不前，所以天主呢再次显现给他啊，鼓励他啊，也向他保证啊，没有人害你，那些想害你的人呢都死了。梅瑟回埃及可能最大的担心呢，就是害怕那些杀害他的人。那现在天主鼓励他，告诉他杀害你的人已经死了啊，这不像我们现在有电话有微信啊，可以通过网络啊看一看那边的情况。在那个时代啊，国家的新闻都非常的封闭，所以他可能啊还有一些担心。那现在呢啊，天主告诉梅瑟啊，不用害怕啊，法郎死了啊，还有那些想杀害你的人，比如说那亲属啊那个使者的亲属，或者说还有那些宫廷里面仇视梅瑟的人啊，就很多，也许还有其他人哈，除了法郎啊追杀梅瑟啊，就是还有使者的亲属啊，还有那些宫廷里面啊记恨梅瑟的人啊。所以天主跟他说，你不要害怕啊，你回到埃及现在不是一个逃犯的身份啊，你现在以天主代言人的身份，以希伯来人领袖的新身份，要回到埃及到法老面前。那在天主的鼓励下啊，我们看20节啊，梅瑟随带着妻子孩子，叫他们骑上驴子，起身回埃及国去了。梅瑟手中拿着天主的棍杖。好，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啊，梅瑟带着妻子孩子啊，这里没有提他们的名字啊，因为不是本章的重点。带着妻子啊，就是啊希伯拉了哈啊，他的孩子呢，也许是一个孩子戈尔雄啊啊，也许是还有两个孩子，就是第二个孩子叫厄里戈兹尔啊，也许没有带，也许他现在还生一个孩子。那值得一点注意的是啊，天主并没有让梅瑟带妻子孩子回去啊，天主说你要起身回到埃及啊。我们可以对比在马窦福音第二章43节啊，天主对弱势的指示，你带着孩童和他母亲回埃及，逃往埃及。所以天主没有让梅瑟带，他却带着妻子孩子。这为接下来的一个神秘经验，就是24到26节埋下了伏笔啊，带上妻子孩子可能啊，也许啊是天主想要杀他的一个原因啊啊，也许哈，我们这是因为圣经上没有明确记载哈，我们这是这样推算啊推论。因为天主知道妻子和孩子留在米德扬是最安全的啊，所以后来梅瑟打发他们回去了。到第18章啊2节啊，他的岳父又把他们送回来。好，我们看叫他们骑上驴子啊回埃及啊，因为我们知道米德扬啊位于这个阿拉伯半岛啊，这个离埃及还比较远，大约有300公里啊，有人推算到300公里。这个骑这个驴呢，大概一天走30公里，大概需要10来天啊才能够到达埃及。那天主特别吩咐梅瑟要带上这个棍杖，哎，这个是天主吩咐的是吧，哎，梅瑟就按照啊这个天主吩咐带上的棍杖，因为这个棍杖呢要行奇迹，行在以色列百姓面前，还要行在法郎面前啊，包括后来的十大灾难啊，分开红海，击打磐石，都要用这个棍杖来显示天主的权柄和能力。好，那我们来看21啊到22啊，天主给他一些交代哈， 你到埃及要做什么？上主对梅瑟说，你回到埃及要将我交给你所行的一切奇迹啊，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心硬啊，不肯放百姓走。那天主跟他交代了啊，就是见到法郎要说什么做什么，说你去见法郎啊，要把这奇迹啊行在他面前啊。同时呢，就要法郎知，要梅瑟也应当知道啊，你到之后不是行了奇迹，法郎就会立刻答应，法郎会心硬。但是作为梅瑟，你不要担心，你还要去传扬天主的话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一切奇迹，这一切奇迹啊，除了前面那三个奇迹啊，还要靠天主的引导啊，还有更多奇迹啊，主要是后来的。因为前三个奇迹呢，就是四章的一到九节呢，主要是让他行在啊百姓面前，以色列百姓面前。后面这些奇迹呢，就是啊，特别是四大灾难，就是第七章啊到第十二章那些奇迹啊，目的是为了让法郎的心能够变软，认识到天主的伟大，并且去释放啊天主的百姓。但是即使看到这些奇迹，法郎呢还是不肯啊放百姓走。那天主就是提前告诉梅瑟啊，当梅瑟看到法郎拒绝啊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拒绝释放天主百姓的时候，你不要惊慌，也不要灰心啊，不要气馁。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会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可能会问，天主既然让梅瑟去做这些事情，为什么经文说我要使法郎心硬呢？啊，很有意思，好像给我们一个错觉，就是天主用超自然的手段啊，天主让法郎的心刚硬的啊，这个很有意思哈。但是我们细细的会发现，其实不是天主让他心硬，而是法郎的心一直硬着心，再三的去，特别是前五次啊，前五个奇迹，他再三拒绝天主的警告，那心硬呢成了他的一个习惯啊，他的良知已经麻木了啊，他拒绝悔改啊，拒绝天主的提醒啊，所以面对这个抉择性的不悔改心态啊，我们只好说是天主来任凭他的啊心硬，那天主啊也要来审判他啊，他要没法郎也要为他的这个心硬啊不义的行为付出代价。好，那22到23，当梅瑟见到法郎要说什么呢？要这样说，上主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我命你啊让儿子去崇拜我，你若拒绝放他们走，我必杀害你的长子啊。就是天主吩咐梅瑟到埃及后哈，你要告诉法郎三件事。第一啊，让法郎知道以色列啊是我的长子啊，是神的儿子。同时梅瑟啊告诉法郎啊，这个你要知道，你要放我的百姓，让他们来敬拜天主，你不能阻挡啊，你阻挡的话天主要惩罚他。第三呢，如果你阻挡啊，那天主就会啊，你阻挡天主长子去走进啊天主，那天主要杀法郎的长子啊，是这样一个警告。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啊，以色列是我的长子啊，长子呢就是在天主心目当中啊是非常重要的啊，天主赋予他一个蒙福的地位啊，因为这个长子啊，在家族当中啊，比如说很受人尊敬啊，他将来继承双份的产业，当父亲年老的时候呢，他就成为一家之主啊，有独特的身份啊，然后长子也是啊奉献给天主的啊。好， 因此，我们就透过这一点呢，看到天主和以色列的关系呢，像父子关系啊，是一份爱的盟约。那在这种父子关系之内呢，以色列有义务来遵守啊，然后敬爱啊，天主像儿子敬啊敬爱父亲一样。同时呢，那作为啊孩子啊，这个你要侍奉天主，把天主当成自己的救主，怀着诚心啊，怀着敬畏的心来侍奉天主。同时呢，作为儿子要向父亲学习，来继承父亲的性格啊，这个就好像耶稣在福音当中所说的啊，你应当慈悲，如同你们父那样慈悲啊。保禄也说，你们应该效法天主，如同天主宠爱的儿女啊，应该在爱的中生活啊，就是我们效法天主，效法父亲的榜样。因此呢，这个法郎呢，你要知道这个天主和以色列这份独特的关系啊。这个作为法郎，你不能阻挡以色列人去爱敬爱啊敬拜他的天父。如果你拒绝的话，那你拒绝不放他走，我就要杀你的长子。这是非常严厉的警告啊。那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个天主要以这个杀长子啊，这个成为啊这个天主和梅瑟之间的这个博弈啊，或者是对抗啊，让以杀长子为代价呢啊？大概有几个原因啊，我总结了三个啊，总结了三个原因啊。我们看这个第一个，就是根据这个旧约的这个近东的法典呢、啊，有这样一个法律，就是父债子还啊，这个父罪啊，那个父亲有罪啊，子就要受惩罚啊，就这样一个法律啊。所以这个既然法郎不听话，那就要以惩罚他的儿子啊。那第二呢，就是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这个我们会看到，这是天主没有办法的办法。天主用了各种方法，比如说前九次警告啊，天主一直在给法郎机会啊，让法郎能够放以色列人，可是法郎一直心硬，没办法啊，只有来打击他最爱的啊，让他心疼啊，所以用这个杀长子的方式让他心能够软下来，这是没办法的办法。那第三呢啊，我认为啊，就是以色列既然是啊，天主特选的民族啊，天主要让他们成为世界的国家啊，圣洁的国民。那以色列就有一个本分要去啊敬拜天主的。可是现那个天主的理当来享受这个以色列人的敬拜啊，享受这种父子团聚的这份美好关系。现在这个法郎的阻止人去敬拜天主，就是阻止儿子回归天父。那天父呢又非常的生气啊，你这个法郎让天主让天主难受，经历这种像丧子一样的痛苦啊，那你既然让我尝到这样的痛苦，那我也啊，那天主呢也让法郎去尝一尝这种丧子的痛苦啊，这种父亲和孩子隔绝的痛苦。这是整个啊出埃及的中心思想，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成为敬拜天主的民族啊，让以色列完全属于天主，让天主也享受以色列的啊敬拜，以色列的这份和天主美好的爱的关系。啊，因此这一段呢非常的啊重要啊。其实不单是以色列人啊，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每一个被基督所拣选的人啊，天主在教会内拣选了我们啊，天主出于爱啊预定我们，也获得义子的名分啊，我们在基督里啊也成了天主的儿女啊，我们理当 敬爱天父，效法天主的榜样啊，在爱的中生活。同时正如啊这个伯多禄前书二章九节所说的，我们也是特选的种族，王家的世纪啊，圣洁的国民，属于主的民族，我们也应该用我们独特的身份来光荣天主啊，敬拜天主。好啊，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啊，整个出埃及记当中最神秘的一段啊，就是24到26啊。那梅瑟带着天主的使命啊，这个在回埃及的途中啊，他受到了生命的威胁，天主想要杀害他啊。为什么天主要杀害他呢？真的很难解释哈。有几个问题啊，就是梅瑟已经走了啊，已经按照天主的派遣去行动了，为什么天主要杀害这个蒙召派遣的人呢？或者说我们多读几遍，是天主要杀梅瑟，还是要杀梅瑟的儿子啊？以这样的方式来杀梅瑟啊，都值得我们去反思。或者说啊，后来我们会看到这个，因为梅瑟这个行了这个革巡礼啊，是因为革巡礼很重要吗？如果不行革巡礼啊，革巡礼就要受击杀吗？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希波拉啊，他为孩子行革巡礼是为了救儿子，还是为了救父亲啊，救梅瑟啊？这一段非常有意思啊，我们也靠着天主的这个带领啊，我们来啊学习这一段。好，我们看24节。梅瑟在路上啊住宿的时候啊，遇见了天主啊。住宿的时候，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从这个米德扬地啊到埃及啊需要好几天的路程。住宿呢就是休息啊，就是在梅瑟在这路上休息。这个休息呢，一方面是一种身体的疲惫啊，但可能是他心灵的一种写照啊，就是啊不想走啊，或者是走走停停啊，很多的顾虑啊担心，就是脚步很慢。你比如说在前面我们看到第二章，他逃往米德扬的时候没说他休息啊，他很快就到了，现在是走走停停啊，所以这是一个这个灵性生命的写照，一种迷茫，这休息并且是一种黑暗，应该是在晚上啊，黑暗当中啊，一种心灵的黑暗和迷茫。好，正在这时候呢，上主遇见了他啊，这个上主遇见他，这种类似什么？类似这个巴郎的故事。你看，天主夜间显现给巴郎，允许巴郎出发，那在路上呢，又天主派使者要杀害这个巴郎啊，所以那天主呢也在提醒这个梅瑟，为什么想要杀害他啊？我总结了五种原因啊，大概这个五种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天主要警告他，警告梅瑟，就是梅瑟一直在担心啊，回到埃及可能会有人杀害他。但是如果梅瑟不回去，你现在就有生命危险，天主随时可以杀掉他，所以回去啊也许会死，但是你回去你可能会救了自己，救了整个民族，但是如果你不回埃及的话，现在就要死啊，所以既然都是死，还不如回去啊，这就警告他，提醒他。第二呢，就是天主想要告诉梅瑟啊，如同天主对法郎的警告啊，如果前面不是在第23节说吗？如果你不服从天主命令，天主要杀害法郎的长子，现在也是一样。如果你梅瑟拒绝天主命令，那天主也会夺去梅瑟长子的性命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原因就是可能这个和革巡礼有关系啊， 就是梅瑟小的时候可能没有行革训礼啊，所以啊，这个我们会看到后来希伯拉啊把儿子的包皮割下来贴在梅瑟的这个生殖器上啊，就好像梅瑟受了革训礼一样啊。但是梅瑟小的时候是在母亲家出生，他应该是受了革训的啊，他们都虔诚的勒位家人，勒位家族的人啊，第八天就行了割礼啊，所以应该是受割礼了，可能是他儿子没有受割训礼。所以第四个原因就是啊，梅瑟自己受了割训礼啊，他儿子没有受割训礼啊。因为按照米勒洋人的传统呢，儿子这个行革训礼呢，就是是岳父行的啊，是在成人礼之后或在结婚之前啊，就是在这很大年龄，比如12、18岁以后啊，在结婚之前啊才行的革训礼。所以可能这个希伯拉啊，他母亲啊阻止梅瑟啊没有为孩子行革训礼，那现在呢接着杀梅瑟啊，提醒他必须行这个革训礼啊。第五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不知道啊，这个天主怎样的方式来杀梅瑟哈？可能是让他患病啊，可能是天主啊这个啊用特殊的方式把天使的显现啊来杀他啊，都有可能啊。不管怎样啊，大概和他儿子有关系啊，也跟他母亲希伯拉有关系啊。好，我们来接着往下看哈。所以在这时候呢，第25节，希伯拉呢就急忙拿了一块石刀啊，为他儿子就行了革训礼。第25节啊，将他儿子的啊包皮割下。拿包皮放在梅瑟的脚上说，你真是我的血狼。这里面有一个背景啊，这个可能是啊，这个他孩子，他这个梅瑟的孩子啊，在小的时候第八天没有行革训礼，可能是他母亲的阻止。现在呢，希伯拉呢知道他丈夫面对生命危险，所以他知道原因所在啊，是因为儿子没有行革训礼，所以马上呢就啊为他儿子啊找了一块这个石刀，火石刀啊，这个为他儿子行了革训礼。这个石刀呢也称为火石刀啊，这个近东人常用这个火石刀来行革训。你包括这个若书恶书，在若书恶书第五章啊，若书恶也遵照天主命令啊，制造这个火石刀啊，为以色列人行革训礼，然后把这个包皮割下啊，因为这个每一个以色列人，以色列的后裔啊，都要遵守这个亚伯拉罕的约，这是在创世纪第17章啊9到14节啊，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立的盟约。所有孩子啊，出生8天后就要行革训礼啊，这是这个盟约的记号。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所以啊，那既然为孩子已经行了革训礼啊，把包皮割下来就算了，那为什么要拿这个包皮接触梅瑟的脚呢？啊，这很有意思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脚，这个脚呢。在圣经当中是一个委婉的说法啊，这个脚或这个下体啊，就是指男性的生殖器官。那为什么要接触梅瑟的这个生殖器啊？这个问题真的很奥秘啊，超越了我们的理解。但是我看了几本书啊，总结一下这些学者们或作者的这个分享啊，大概有3个原因啊。你比如说咱们天主教诗高版圣经啊，说呀有注解啊，这个诗高版圣经87页啊，你可以看有注解说呀，梅瑟可能未受革训礼， 所以希波拉呢为此丈夫免于一死啊，就给他儿子行革巡礼后啊，把包皮放在梅瑟的身上，就好像他的丈夫行了革巡礼一样。但这样的解释有点小问题啊，也说白了，梅瑟仍然没有行革巡礼啊，这是不对的。你作为天主的仆人，梅瑟自己不行革巡礼，这也不行啊，所以这个说法说不过去。因此第二种说法，就有人说呀，主要是因为梅瑟没有和孩子行革巡礼啊，天主很不高兴，所以天主想要杀害他啊，可能让他患了一种严重的疾病。那有的圣经学者说呀，很可能就是男科方面男性方面的疾病。这可能是有圣经根据的。你比如说在创世纪第20章17-18节，上主为了亚巴郎妻子撒拉的缘故，因此呢天主就打击了啊这个阿比莫勒克和他家中所有男子啊，打击他们，就击杀他们，使他们都患上了不能生育的病，因而呢关闭了所有啊这个阿比莫勒克家中所有妇女的子宫啊，让他们没法生育了。所以天主在这里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意象啊，就是希伯拉因为他阻挡梅瑟给孩子行革巡礼，那现在呢希伯拉行了，为孩子行了革巡礼所以天主呢要医治这个，一方是补赎梅瑟的罪过，同时要医治梅瑟，让梅瑟这个能再次生育啊，或者说让希伯拉能够再次生育啊，因为天主这个主要是这个希伯拉的原因，所以他们两个现在可能只有一个儿子啊，就是那个长子。那现在天主要医治这个梅瑟，同时也医治宽恕这个希伯拉的罪，让他能够再次怀孕。啊，所以你要这样连接起来的话，那就是天主要让他们能够重新获得啊这个洞房之乐也好，怀孕的喜乐啊。所以当他因为这个圣经上没记载他们带了几个孩子，而当希伯拉和她丈夫再次见面的时候呢，就提到有两个儿子，哎，又多了个儿子啊，这才有这个老二的这个名字。所以你看，这是天主给他们的一个医治和祝福啊，顺从天主得到医治啊，所以这个希伯拉啊，儿子行了革巡礼，天主宽恕了他们家庭的罪过，让他们能够再次怀孕啊，获得啊父母的喜乐，做父母的喜乐。好，第三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三呢，因此这个希伯拉呢为孩子行了革巡礼，目的可能也有一个意象啊，一个预象，就是因儿子受革刑的疼痛和儿子受革刑的血来补赎梅瑟的罪过、家庭的罪过啊，所以它成了一个预象啊。我们来看这个最后啊，他说了一句话：“你真是我的血狼。”这个血狼呢，全部圣经啊就出现在就这里出现啊。这个为什么这个血狼啊很有意思哈？有的考古学家说呀，这可能是近东国家哈，他们婚礼前的一个宣誓啊，为了预备着男性啊进入青春期啊，预备婚礼的一个仪式啊。这个准新郎呢，在结婚前啊，前夕就订婚了以后啊，这个约父会为他行革巡礼啊，这个包皮上就会出现少量的血，因此这新郎呢也成为血狼啊，这个流血啊象征的牺牲和死亡。那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拉说呀，你真是我的血狼，这话是 是对谁说的呢？有人说是对梅瑟说的，那大意思就是说啊，梅瑟真的很爱天主，很爱这个家啊，梅瑟很爱我，他愿意为我流血啊，牺牲自己的性命来爱我啊，因此呢，这是一个像婚礼中的宣告一样啊，那我也很爱我的丈夫，求天主来放过我的丈夫啊，宽恕整个一家庭的罪过啊，这个家人的罪过啊。还有一种可能呢，你真是我的血郎啊，是齐波拉对儿子说的啊，意思就是说他儿子啊，齐波拉用他儿子的这个血啊来换这个梅瑟的性命，所以呢这个血郎就是用血换来的丈夫啊，这样一个意思啊，用血啊换来了丈夫的性命啊，所以这个血郎用儿子的血换丈夫的生命。好，我们已经尽我们的力量哈，做了这个解释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好，因为他这样做呢，天主就放了梅瑟啊，因为齐波拉说血狼是因了隔训的缘故啊，26节啊，所以这个一个结论啊，就是啊，天主放了他啊，因为他们的儿子行了隔训啊，满全了盟约的要求啊，天主也放了梅瑟啊，让梅瑟能够重新上路啊，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妻子救了梅瑟，也可以说是孩子救了梅瑟。好，我们看这个齐波拉说血狼啊，在这里面呢有一个象征的啊，有一个预象啊啊，因为什么预象呢？就是因为这个儿子受隔训啊，儿子流血救了丈夫啊，这里面有一个预象啊，三个预象啊。第一个是首先就是啊，埃及长子之死的预象啊。我们知道由于法郎心硬啊啊，所有埃及人本来都抗命啊，就是法郎带头抗命，所以天主可能要击杀所有的埃及人啊，但是只让这个长子死啊，就击杀长子来承担父亲的罪啊，甚至承担整个国家当受的惩罚。哎，长子死了就免除了他们的罪。第二啊，天主看到血，这个血呢也预示着啊，天主要看到门框上的血，羔羊的血，使毁灭者能够越过以色列的长子，哎，他的长子就不用死了，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新的生命啊，这是咱们天主教啊这个小磐石啊这个作者给我们的一个解释。那第三呢，长子的疼痛和流血啊也成了耶稣的预象，因耶稣所受的苦免除了整个人类当受的惩罚啊，所以你看这个动作啊真的带来很多的灵修意义啊。那讲到这里呢，我们来反思一下啊，这一段对我们每一个人啊有什么样的启发啊和生活的应用反思啊。所以我们反思到这个做父母的责任啊，这个做父母啊应该按照天主诫命来生活啊，不可忽略啊子女啊的信仰教导、信仰教育，让孩子早点认识天主、敬畏天主啊，不能阻挡孩子去走进天主。那么还要反思这个，特别是这个齐波拉啊，反思这个妻子的责任啊。这个齐波拉意识到家庭的危机啊，是因着丈夫引起的啊，让丈夫处于这个生命的危险当中。因此呢，这个作为妻子要挺身而出。主动的采取行动啊，补救措施。所以 我们可以反思整个家庭，无论是丈夫、妻子、父母、子女，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每个人都应善尽本分啊，来完成自己的义务，遵守天主诫命的义务，那天主才会啊降福我们的家庭。还有就是第二呢，就是我们发现这个是真的很奥妙啊，这个我们尝试的各种方式去解释这一段啊，也许不是很完善，但是既然天主啊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梅瑟的生命当中啊，一定有天主的美意啊，就是教训警告梅瑟，让他能够全家人学正义，全家人都成为成全的人啊，去行各种善功啊，这都是有益处的，就是我们怀着一个信的来看待发生在啊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事，不光是梅瑟，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有很多难懂的奥妙的事啊，发生在我们的啊生命当中，我们也要啊怀着信的来生活。那讲到这里呢，我们不得不说啊，也因着这件事情呢，很有可能梅瑟就这个把自己的妻子孩子啊就遣发回去了啊，遣发到这个他岳父那里，因为再后来我们就没有去啊看到他妻子和孩子，直到第十八章啊，他们把这个啊这个带着以色列人都出离埃及啊到旷野的时候，哎，这时候他岳父才带着他的妻子孩子啊送到梅瑟身边啊，所以天主也借此这个警告啊啊，你要全心全意来去啊去侍奉天主，不能让妻子孩子成为你的这个阻力累赘啊，然后哎好能够顺利完成天主的使命。那因此呢到后来啊这个齐伯拉呢带两个孩子回来了啊，所以因这个神秘的经历呢，可能让齐伯拉又怀孕了啊，这个我们可以这样推算啊，推论。好，我们来看啊第四个小部分，27到28节。27节，其实啊这个时候呢，上主向这个亚郎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梅瑟，他就去了，在天主的山旁遇见了梅瑟，口亲了他。既然天主许诺要为梅瑟预备童工啊，那梅瑟在回埃及的路上呢，哎，就同时召叫了这个亚郎啊，让他去迎接梅瑟。啊，我们在这里可以对比一下啊，天主对梅瑟的召叫啊，真是经过了很大的啊曲折啊。对于亚郎的召叫呢，很简单，就一句话啊，你去啊，这个亚郎就去了，没有推辞，立刻服从啊。他的性格呢，非常的爽快显明。但是他也有学者说呀，啊，这个他不光是服从天主，他也很容易服从被人左右啊。他没有。因为后来我们会发现，在出谷第32章，他没有阻挡这些人去敬拜金牛犊啊，也没有勇气去承担犯罪的后果啊，所以你看他很爽快，但是他很容易犯错。好啊，就是人不完美嘛，有好也有不好。那我们来看第二啊，听说呀，你在这个天主的山旁去迎接梅瑟，这个山呢就是赫勒布了哈，第3章1节我看到是赫勒布。那亚郎呢很快就到达了天主山啊，去遇见了这个梅瑟啊，一步一步的啊，两个人这个从啊西边走，那个从东边走，很多路哎就在天主山遇见了。为什么来这里呢啊，为什么天主把亚郎引到这里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让亚郎有机会提前来此地敬拜天主。啊，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让亚郎梅瑟 去熟悉这个去天主的山赫勒布的路啊，日后呢来引导以色列人都来这里啊敬拜天主。那两个人见面之后肯定会说很多的话啊，那肯定呢梅瑟会把天主打发他的一些话都告诉亚郎，那亚郎呢也会把在埃及发生的事啊告诉梅瑟。所以我们看第28节，梅瑟把上主打发他所说的一切话和他命他所行的奇迹啊都告诉了这个亚郎啊。这些话呢可能就是天主的救恩计划啊，几乎都在出谷记第3章啊第4章，所行的奇迹呢就是啊第4章啊1到9节所行的这些奇迹啊。你们可以再看一看第3章的天主和梅瑟的对话啊，第4章啊1到9节天主命梅瑟所行的奇迹啊都告诉了这个亚郎。既然亚郎是梅瑟代言人呢，那梅瑟一定要把全部计划告诉亚郎，这是同工之间啊必备的沟通啊，只有沟通好啊，只有他们恩赐互相搭配，才能够更好的啊为天主做工啊。这也提醒我们啊，作为今天的同工啊啊同事啊，一起啊为天主做工的时候，不要隐瞒啊，要良好的沟通啊，这是为主做工的基础啊。这个彼此之间不要嫉妒，要互相的合作啊，就这样同心同意同心啊，才能够有奇迹相随啊。他们两个人也要传扬天主的话，正确的传递天主的话，唯有如此呢才能把拯救的信息传给人，也才能产生恩宠的效果。好，接着我们看最后一个小部分，29到31节，亚郎和梅瑟啊随召集以色列的子民啊所有的长老啊，并且亚郎呢作为梅瑟代言人啊，然后讲述了上主的计划，也当着百姓行了奇迹。我们看29节，梅瑟和亚郎随召集以色列子民所有的长老啊，他们立刻行动啊，召集这些长老啊，这些长老呢就是当时他们的领袖啊，他们在民族当中啊占有很重要的影响力和地位，然后呢向他们讲述了天主像梅瑟说的这拯救的计划，也行了那三个奇迹啊，供杖变蛇啊，这个手掌赖疮快速的复原，包括尼罗河的水变血啊，确定了天主对梅瑟的召教和派遣啊，然后呢也让以色列子民呢啊相信啊天主有能力啊拯救他们。好，我们看31节，百姓们都信了，也都高兴，因为天主眷顾了以色列子民，垂顾了他们的痛苦，他们谁都服服叩拜。经文说百姓们都相信了啊，这是出乎梅瑟意料的啊，百姓们都相信了，相信什么？大概都相信啊，相信天主是以色列人的天主啊，天主依然与他们同在啊，相信梅瑟是天主啊派遣拯救他们的使者啊，相信天主借着梅瑟啊能够带领他们处理埃及啊进入福地啊，这个百姓们都相信，这个梅瑟呢哎也有了信心，百姓们高兴，梅瑟啊也很高兴啊，这个他们都感谢天主俯听了他们的祈祷。 但是后来我们会发现，百姓们高兴的只是一时高兴啊。后来他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天主啊，一遇到挫折就软弱了，开始比如在五章六章开始抱怨美色。那天主啊眷顾了他们，他们也很感恩。他们这个重新啊有了希望啊，他们即将重获自由。他们怀着感恩的心啊向天主敬拜。啊，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啊，不光是现在敬拜，也预示他们未来的一个生命方向，就是要全心的来侍奉天主啊，敬拜上主。好，时间关系啊，我们要来总结一下啊，第四章的18到31节的反思啊和生活的经文的反思和生活应用啊，我们来看这个，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作为天主的仆人啊，这个梅瑟啊，作为天主仆人，他要预备的条件啊，必备的条件就是第一，要服从派遣；第二，要谦卑。啊，事实谦卑，比如告别岳父啊，请求同意啊，要勇敢啊，你要勇敢传递天主的话啊。第四呢，就是要与同工合作，梅瑟和亚郎合作啊。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啊，奇迹啊会伴随天主的仆人啊。第二呢，我们来看这个作为天主仆人遇到的考验啊。确实作为天主仆人是不容易的啊，那这段梅瑟的就离开舒适的环境啊不再过平静的生活，重新为天主做工啊，也不要害怕失败啊，虽然法郎会心硬，也不要怕失败。还有就是要爱家人啊，爱天主超过爱家人啊，爱天主超过自己的性命啊，即使天主击杀梅瑟，还要去，哎，去做啊，也可能会遭受同胞的拒绝啊，也要，这都是考验啊，靠着天主战胜这些考验啊。第三呢，我们看这个天主仆人间的合作啊，每个仆人有优点有缺点啊，要知道自己的有限啊，同时和同工们合作，认识同工也有来自天主的恩宠。彼此之间要多沟通啊，彼此的谦让啊，好能够更好的为天主服务。那最后呢，我们来看这个格选啊，这一段也特别提到这个格选礼。这格选呢，就是啊，是天主啊，是天主和以色列人之间的一个盟约的标记啊。孩子出生后8天就要受格选啊。但是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哈，我们作为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不用受格选哈，这在中途大事录啊第15章1到21节啊，这个有规定哈，不用再遵守这些格选里的规定了啊，因为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啊获得了完全的救赎，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倾流的血啊，因着信德啊，我们已经获得救恩啊，不需要这个格选礼，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而进入一个新的盟约。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保禄说啊，在加拉达书5章6节说，在基督里格选和不格选啊都不算什么。 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现在我们一起线上祈祷。慈悲的天主，感谢你的带领，让我们透过学习出谷记来明白你的心意，怀着信德来回应你的召教。主啊，你给我们信德和勇气来完成你的使命。主啊，让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教友啊，每一个门徒都成为你的百姓， 成为真正敬拜你的人，让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都敬拜你、侍奉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加护你们，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